以下是读经，请您参看周报的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今日读经的经文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题目为美好的建造者，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今天一起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么美好的敬拜。我们的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敬拜神，何等美好！阿门。哎呀，每次看到诗班，心里感动啊！你今天看到更感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站在第一排有个姐妹啊，这个怀孕了一个好大的肚子，然后站在前面赞美神哈、啊。我说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我们一生当中，知道我们的神配得赞美，阿们。这种今天敬拜的诗歌，我们没有办法不赞美他。我们无论在怎样的情况当中，我们都要敬拜，我们都要赞美，因为他配得，阿们。他实在爱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你是不是可以追求做一个美好的建造者呢？这个世界啊，从来都不缺乏拆毁者，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建造者，而且是美好的建造者啊。因为你会发觉这个约瑟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啊、哦，其实约瑟的美好的人生是被拆毁的。约瑟这个人，他在家里面其实是三千宠爱在一身，而他是一个跟哥哥完全不一样的人，他的品格、他的品性、他的心意都是非常美好的。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哥哥啊、哦，前面有十二哥哥这样子，然后啊、这环境里面呢，那他后来就他的美好都被拆毁了。他一切都没有了，被卖去当奴隶。在他晚年的时候啊，或在哥哥们啊就跟他重聚以后的时候，哥哥们非常害怕，因为爸爸还在，也许约瑟不会采取报复的手段。但哥哥们知道，现在爸爸走了以后呢，约瑟很可能会采取报复的手段，而且约瑟手上掌管的权力是他们逃不掉的，因为约瑟是埃及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管权力的人，而且他们实在对约瑟太坏了，所以他们这些做坏事的人，他们心里面就嘀咕了，害怕了，约瑟可以报复我们，可以用很激烈的方法修理我们，这十几年来他在我们手上，我们带给他这十几年的痛苦，剥夺他，拆毁了他美好的人生。可是约瑟却不是这样，约瑟却告诉他们说安慰他们说，不是的，然后我可以养你们的全家，你们安心。而约瑟是不是这样讲而已，他是声泪俱下，他就哭了，他说怎么你们还不觉得我不会报复你们啊，你们是我的亲兄弟啊。所以约瑟是在哭泣当中，他跟哥哥讲说我不会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一个生命被人家拆毁的人，最精华的一段的时间里面跟爸爸被分离，然后一切都被剥夺，可是他却能够这样的宽恕，这样的爱，他怎么做到的？这句话很了不起。他说哎，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多人的性命，就见到今日光景。你发觉没有，约瑟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约瑟他看到的跟他哥哥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可能他哥哥们看到的就是你被我们害惨了，可是约瑟看到的是这是好的。弟兄姐妹，你要渐渐看到一件事情哦，是什么？你会发觉看见美好就能够说出美好，就能够建造美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美好，我们看的都是不好，我们就会说出不好，然后我们就会拆毁美好，做的都是不好的事情，你发现？所以看见是非常重要。你看约瑟怎么看这件事情，他看到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你知道吗，什么决定你所看见的呢？每个人都在看啊，约瑟可以看不好啊，不是吗？约瑟为什么可以看见美好，说出美好，建造美好？因为你可以看到约瑟的整颗心是美好的。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真理，阿们。你要记得这一个真理哦，当一个人的心是美好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美好的，他说出的是美好的，他手上建立的就是美好的，阿们。但当一个人心不好， 他的心不好，他眼睛看到的就是不好的，他嘴巴说出的就不好的，他手中做就是不好的。他的哥哥们，这十个哥心都很不好，因此他们看到一个这么美好的弟弟的时候，他们看不到美好，他们心里面看到的是嫉妒，看到的是这个，然后他们嘴巴说的是不好的，你看那个人什么，做梦的人什么，然后你看他们手里所做的就是拆毁，就是不好。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这一个真理哦，非常可怕。因此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好好想想自己，我们的嘴巴为什么常说一些很不好的话，为什么我们眼睛看到都是很负面的，很糟糕的，然后这个不好那个不对。你知道你们嘴巴会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你眼睛看到都是不好的。你发觉同样一件事情，看到的是不好的，嘴巴就说出不好；同样一件事情，人家看的就是非常美好的，嘴巴就说出好的。同样一桌菜，有人看到就是美好的，有人看到就是不好的。弟兄姐妹，怎么是这个样子？因为心不好，心不好，看到不好，嘴巴就不会说出好话来。但如果人心是好的，是美丽的，他看的事情都是好的，他嘴巴说的都是好的，他手所见到的就是好的。你发现没有？不管你是现在是哪个年龄的，不管你是什么青少年年纪，你都不用这个来骗你自己。你的心决定你一生的果效。阿们。很多人说，哦，众人皆醉我独醒。你不是独醒，你是专门看坏的，你是一个挑剔者。你难怪你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你，因为你基本上看人都是用一颗很肮脏的心，丑陋的心在看人。呼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重新思想我们自己。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乏拆毁者、批判者、攻击者、挑剔者，这个世界却缺乏了美好的建造者。阿爸们，上帝建造美好，撒旦想办法夺去这一切的美好，拆掉这一切美好，对不对？上帝给你非常多的美好，但撒旦想尽办法要让你把你的美好搞砸，搞砸你的人生。上帝给你其实一个很温暖的家庭，可是撒旦想办法要你去拆掉这个家庭。上帝给你周围的人其实有很多的美好，但你要选择做一个美好、更加美好的建造者，还是做一个把你周围人的美好拆掉的人呢？巴不得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起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阿们。当我们要向着标杆直奔的时候，我们要奔向那个最美好的天国的时候，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习做一个美好的建造者。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呼求你把约瑟的心能够看见美好，说出美好，建造美好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重新出发，不要把你给我们美好亲手拆毁了，不要把你给我们美好人生搞砸了，也不要让我们周围的人他们你所赐给他们美好被我们拆掉了。天父，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与你同工，你创造美好，让我们继续建造美好，持守美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美好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呢？在知道这讲这颗心之前，我们要先探讨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美好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哦。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丰富的书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主题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哦，为什么一个人的心啊会不好？你了解这意思吗？啊，我们刚讲过，心美好，看到美好，就自然会说出美好，建造美好，对吧？那为什么会看不到美好呢？为什么会心会不好呢？一个人心为什么会不好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再向外，讲完耶稣的救赎之后，他讲你们不要向外邦人存着虚妄的心行事。你知道什么叫虚妄的心吗？虚妄的心归总整个圣经，我把它浓缩讲三个内容给你听。虚妄的心就是什么？是空的悟性，就是看不到上帝、看不到真理的一颗心，这样知道吗？那它呢，基本上面呢有三个内涵特质。 你一看到这个心就是虚妄的心啊。第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没有目标，人生没有目标，这样过活就好了。你们看很多人跟他 你现在问很多人，你问他说，哎，你人生要做什么？不知道。你明天要干嘛？不知道。你暑假有什么目标？没有。那没有目标啊，然后呢，反复无常，知道吗？第三个不切实际，知道吗？有目标干什么？我将要当太空总署的署长，我将来当一个大的企业家，我在三十岁之前赚第一桶金。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人啊，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那你现在要努力啊，可你的生活还在打电动啊，不是吗？你还是这么懒啊，不是吗？因为睡到这时候还在睡觉，等一下我们打电话请他们来做礼拜啊，不是吗？你不切实际啊，虚妄的心是不是一颗不切实际的心啊？你要当太空总署，你现在努力要拼命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不切实际，反复无常，就是你看到这个人没有目标，不切，反复无常，这一下这样子，一下那样子，一下当太空总署署长，对吧？一下觉得啊、这个我不要了，我要到这个绿岛上面去买个小房子住在就好了，就反复无常，高高低低，情绪起伏。这一个虚妄的人的三个特色，来，第一个叫什么？没有目标。第二个呢？不切实际。第三个呢？反复无常。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好？我们常可以看到，对不对啊？不要看别人，看自己，好不好？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好，虚妄的心就是一些看不到真理、看不到上帝的心啊。那一个人为什么会心会变虚妄？我们继续看啊，第十八节，这些人的心地怎么样？昏昧，就是他们那个认识上帝的那个智能，是活在黑暗里面，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没有办法看到什么，没有看到真理啊！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上帝是最美的，他们与最美的神隔绝了，心怎么会美？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很无知但却很自大，很无知却是不要听劝。然后呢，第十九节最后了，良心就怎么样？丧尽，是一个没良心的人，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一个人的心为什么会这么丑陋？是最归根究底，这个人的心是不认识神的，是不能不认识真理的，因此与极美至高的神完全是分开的。然后就这颗心就开始沉沦，落在无知、刚硬、良心丧尽、贪行种种的污秽的光景里，就越来越恶。在创世纪你们看到人的心就越来越恶，有没有？坏到极处，你就发现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第二点，我们先了解为什么很多人他们的心不好，是第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他们跟最极美是分开的，然后分开的时候看不到神就算了，然后他心整个是向下垂的。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很多人他们永远都看到的是坏的事情。倒过来哦，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一个人的心至少像约瑟吧，对不对啊？最好像耶稣嘛，对不对啊？那他的心如果是美的话就不一样了。你知道极美的心啊，非常美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呢？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一颗美的心，我一定要追求一颗美的心哦，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因为你的心如果是美的，你看东西就不一样了。你看约瑟一样哦，对不对？他不会，他没有什么宽不宽恕的问题，他本来就在活在宽恕里面，你懂我意思吗？他根本早就已经忘掉了，根本不要报复你了。怎么得到的？他的心是好的。那这颗心是一个怎样的心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是一个保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心的心，对不对啊？好，这么多啊，我今天不准备讲，因为这个要留一点东西让你自己去经历，好不好？我只讲第一个叫什么？谦虚。我慢慢知道怎么样把道讲短一点了。我就在思想，我就不要讲温柔、忍耐、宽容，我就不要讲，因为我后来真的发觉，你只要学会第一个，你后面就会经历得到了。第一个叫什么？凡事谦虚。谦虚这个字啊，值得我们一再一生当中一再的去领受新的看见。神啊，告诉我们，对不对？因为当神讲耶稣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就是他虚己，他谦卑，对不对？ 然后上帝特别讲到，上帝好喜欢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谦卑重不重要？好，今天跟你们分享啊，最近我们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好开心，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的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谦卑的一个新的领受。过去我们知道谦卑是做仆人，对不对？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嘛，对不对？可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谦卑这个东西你要把它记在脑海里哦。哦，我最近的领受我就好开心啊，我可以追求做个谦卑的人，一个新的方向。谦卑哦，是自我批判、自我检视。他不是去检视别人，他是检视自己。你注意看哦，自义的人是另外一个极端，对不对？很骄傲嘛，对不对？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们发觉很奇妙哦。耶稣说他做一个比喻哦，他说哦，他看到法利赛人很自义，对不对？他就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有没有？有没有自言自那么祷告，对不对？祷告是什么？哎，自言自语，上帝不听的祷告，自己那边讲给自己听的，那边自恋自嗨的祷告，你知道吗？哈，啊，祷告，他就说神啊，我不像那个税吏，对不对？哈，对，也是讲一个税吏一个法利赛人嘛。我不像那税吏啊，我一个礼拜禁食几次，我都十分拿一，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我不像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耶稣讲另外那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连头都不敢抬。神啊，我是个罪人，请你原谅我。你看哦，一个在反省别人，一个在检视自己啊。阿们，哇，什么叫做自卑主前啊？谦卑，你去查希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它基本上很核心的意思是自卑哦。是自卑在神的面前哦，在人面前不用自卑啊，在神面前自卑哦，这样了解吗？哦，如果是自卑在神的面前的话，这里耶稣讲的自卑清楚吧？检讨自己，谦卑是一个忙着看自己眼中的良木，完全无闲暇去想办法看人家眼中的刺的人，对不对？弟兄姐妹，你要抓住这个真理咯。阿们，什么叫在耶稣喜欢的谦卑是什么？谦卑的人是检讨自己，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人。阿们，记得了吗？巴不得你把这个带回去。如果你要追求一颗良善的心，你的心最宝贵的那把钥匙，打开这个钥匙之后，你就会很容易温柔、忍耐、宽容、爱人合一了。阿爸们，我这么糟了，我凭什么批评别人啊？我凭什么不宽恕啊？我这么糟，我还敢对人家凶啊？我在神面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还敢对人家讲什么？阿们。所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不断的在神面自省悔改的人是谦卑的人。阿们。当一个人的心是这样的一颗心的时候，他的心离美好很近了，离圣洁很近了，离成圣很近了。阿们。你在神面常常想到自己的哪地方要改进，哪地方做的不好，我刚跟人家说话会不会伤到人家，我下次该怎么说，哦，我怎么会这样呢？你是这样子的，你不是常检讨人家，你怎么不讲这个，你都没有做好那个，你看你刚刚在伤害我，你不是这样子的。你有发现两颗心是完全的不同的心哦。阿们。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的心要是良善，牧师就跟你讲一件事情，常常在神面前自卑，反省自己，不要反省别人，听到要听到自己，不要帮别人听到。阿们。哎呀，有些时候啊，很害怕，对不对啊？以前了，很久以前了，合一堂啊，我们讲完道之后下来说，哎呀，这篇道应该让我先生听一遍。哇，你说我要说好还是不好呢？啊，原来你刚听了个半天，你都没有自省，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现在讲啊，这篇道太好了，牧师你讲太好了，这篇道要就是我让我太我先生听两遍，哇，我听两遍。因为你们在神面前，我们在这边追求这个美好的心，基本上是一个谦卑的心，对不对？当你谦卑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跟旧约是相连的哦，它跟新约相连的哦。旧约里面啊，上帝很讨厌七件事情，对吧？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每一样都是相当丑陋的心。看第一个叫什么？ 凡事谦虚，有没有相对啊？我跟你讲，这总是第一个。耶稣讲很多事情，你只要把它第一个掌握住了，后面你就有了。你看八福你都背不起来，你把第一福背起来，后面的福都是你的。第一福都会背吧？什么？是不是在讲谦卑？是不是讲谦卑？自卑在身边，是不是？我跟你说，所有属灵的操练，所有属灵的品德，你只要学会那个一，第一个叫做什么？谦卑、虚心，你后面很容易都是你的啦。这样听得懂吗？容不容易啊？经学家、文士是把很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主耶稣是把很复杂的事情变得很简单，是不是啊？你虚心有了，你后面很容易都会有的啦，是不是啊？求主帮助你，每天可以有一个祷告，主啊，让我远离这七个罪之外，你就要把它反过来背，是吧？高的眼变成什么？谦卑的眼，对吧？那主啊，你不要一直，你听我意思吗？你要求正面的东西嘛。所以我就跟主耶稣祷告哈，哇，这有时候开车一边开车一边祷告，哇，主耶稣啊啊。我要什么谦卑的眼，对吧？你第一个不是高傲的眼吗？对吧？好，撒谎的是变什么？什么诚实的舌，对吧？流骨人血的手是什么？帮助别人的手，对吧？图谋恶心是什么？哇，这个图谋恶计的心，反过来还不简单吗？图谋良善的心，对吧？不想图谋，对不对啊？这个的气化良善的心，对不对？哈，然后呢？对，加美的脚中，对不对？主啊，让我是传福音加美的脚中，对不对？传福音报好信息的加美脚中，再来呢，讲真话的真见证，对不对？然后呢，在弟兄当中怎么样促进和好，是不是啊？哎呀，弟兄姐妹啊，总要从负面看到正面。你看我们的眼睛如果是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嘴巴不是很好吗？对不对？阿们哦，弟兄姐妹，你看当一颗心是这样的心的，你把它反过来看，不得了哎，是不是啊？他的眼睛是谦和的，他的嘴巴是什么？诚实的。他的脚是传福音的，他的心是图谋天国大计。我就跟我自己，我要做个雄才大略，天国的雄才大略的将军，对不对？你要自我期许嘛，是不是啊？我所计划的都是良策，都天国的良策，对不对？不要图谋恶计，要天国大计，是不是啊？是不是？我嘴巴都要讲真话，在弟兄当中，我一定要使大家和好，放下那个干草，是不是啊？你追求这样的一颗心，就是美好的心，然后你发觉你的眼睛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了。哎呀，有时候你看到那个正道看到我，他想要吸引我的注意，你知道吗？郑明阳那个儿子，他跟我很好，你知道，他现在跑到我房间一直要跟我讲话。要不然比个动作进来，这样。然后我看，你叫我看他的鞋子干什么呢？哦，会发亮啊！还跟我讲电池不够了。哎呀，昨天我们在吃饭是不是很开心啊？啊，董豆就把他带过来，他跟我们家人，他就跑过来，到我过来的时候，我说叫爷爷，叫爷爷。你知道他不叫我爷爷，他干嘛？你知道吗？躺在地上打滚，他妈妈一定会很会洗衣服啊。他躺在那地上打滚，他吸引我注意，你知道？哎，我就心里想，我这个爷爷好失败哦，怎么当众撒泼，对不对？哈，那边哇，你看到他是不好还是好？你看他其实他吸引你的注意力，对不对？那就摸摸他的头，想一想要给他什么东西。你眼睛如果看到就是一个没教养的小孩，你嘴巴就会骂他没教养。对吧？你手就会打他，是不是？那就破坏很好的爷孙关系，是不是？祖孙关系，是不是啊？你看到什么嘛？他就是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嘛，是不是啊？他很喜欢你，才会想办法吸引你的注意力嘛，对不对啊？以前徐悦会跑到我房间来打扰我，你知道吗？徐悦以前很喜欢我的，你知道吗？你问他爸爸，门一打开就进来了啊。想尽办法，我后面一把吉他，我的吉他里面都是原子笔，他把我的原子笔一支一支塞到吉他里面。然后过不久捞一支出来，阿贝，我送你一支原子笔。他毁掉我的铅笔盒，还送我一支原子笔。我的吉他跟大家不太一样，我里面不用打鼓就可以像打鼓一样的感觉呢。 就人家喜欢你，你就看到嘛，那就可爱嘛，阿们，他喜欢你嘛，你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看到你心如果疼他爱他，你就容易看到美好嘛，是不是？所以赖里头的儿子怎么样？他自己的好嘛，是不是啊？就是你心是不是一颗美好的心，你看到的就不一样，对不对？第二点，看到其实我们的心要成为美好是有障碍的。一个人的心要美好是要跨越一个障碍的，这个障碍叫什么？叫做自己。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吗？你要效法我的样式吗？耶稣一开始讲得很清楚，你要舍己。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的心充满的是自我中心、自私，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开始讲，就是专顾自己、贪婪。一个专顾，又是讲第一个，你只要专顾自己，后面的罪全部都会出来的，一定会贪婪的，一定会忘恩负义的，一定会卖主卖友的，一定是无亲情的，一定不会解怨，因为什么？专顾自己。你们发现又是第一个，所以啊，以后我讲到会讲短一点，只要讲完第一个就好了。你发现吗？你看那这个题目，大家我是提升，你第一个罪有了，后面就一串了。第一个罪对付掉，后面都没有了。专顾自己，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所以怎么会有爹娘呢？怎么会有亲情呢？怎么不会卖掉耶稣呢？怎么会不贪婪呢？我，弟兄们，我跟你说，如果要美好，就非要舍己。阿爸们，舍己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障碍啊。扫罗王是最佳的例证哦。扫罗王是一个专顾自己的人，只有自己的人，他可以把他儿子都杀掉的人，只有自己的人。另外，这个人当他是这样，就是很自我的时候啊，你发觉他有很多很可怕的行为就出来了。他的儿子这么好的儿子，他在那边告诉大家说，我的儿子跟耶西的儿子好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是我的朋友。我就发觉哦，你从扫罗当中可以归纳一件事情哦，是什么？是哦，你发现一个人哦，如果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的时候，第一，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抱怨的人，因为他很自私，他看到的只要跟自己不利的，然后他很厉害哦，他不但会抱怨，他而且会自怜，透过自怜来抱怨，让你觉得他很可怜。你看这段经文里面，回去自己看了撒母耳记上22:6-19啊，他抓不到大卫，他就开始用抱怨的方式、自怜的方式，都没有人站在我这一边啦，什么什么，谁给你们牛，谁给你们羊的，都是我啊，但你们都不站在我这一边啊。这大卫去哪里，没有人告诉我。然后多益这个人就出来了，然后就告诉他，然后他，然后接着你看他自怜、抱怨，然后他就充满了杀戮。他把所有的祭司全部杀光光，包括小孩都杀掉。我们就发现，其实一个祭司城里面的祭司全部杀光了，哇，多可怕！因为你发现没有，如果我们的心是一个丑陋的心，是自我的心，第一个，我们嘴巴里面一定充满抱怨；第二个，我们心里一定充满杀戮。我们会编故事自怜，像扫罗一样那边编故事，那边自怜。然后我们心胸会变得很狭窄，我们容不得别人，所以我们就把美好的以色列国像他一样，把美好以色列国往下拖，害死全家，把以色列国搞得国破家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一定不能够成为一个拆毁者，阿们。扫罗王让我们看到，当他的心是这么糟糕的时候，这么自私的时候，他害得他们全家死光光，几乎都死光了，剩下一个瘸腿的，他害了整个国家。因此自私是我们自我中心是我们一定要对付的，阿们。所以有个方程式哦，你会看到这种人，他自卑加自大加自怜，然后暴力杀戮带来灾难。好，我们进入最后一段。弟兄姐妹，你看到如果你说牧师，那我要怎么样追求让我的心能够像约瑟一样，像耶稣一样美好呢？弟兄姐妹，把它背起来三件事好不好？第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心要美好，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看见神，认识神，看见神给我们的美好。阿们。你的灵在神面前能够灵里的眼睛如果你的心要变好，你的灵里的眼睛，上帝已经给你悟性了，是你能够认识神了，你一定要起来真知道他。阿爸们，并且你要你的心的眼睛要被照亮，让你能够看到上帝给你一切属灵的福气。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那这个祷告就是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他说，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天父，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在我们信的学习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那把牧师刚开始给你们经文对在一起看，我们是不是很多人心不好，是因为他们的心是一颗虚妄的心，是不是昏昧的心，对不对？所以没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没有那个 nous 能看到上帝的智能，所以他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所以他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被私欲捆绑，刚硬自大无知、贪心种种的污秽等等。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看见呢， 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对不对？把智慧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看见呢，哦，弟兄姐妹就脱离了这样的昏昧，是不是？所以你在神面前，如果你的心要好，你要先看到美好。你要怎么看到美好？你要跟神要智慧和启示的灵。阿们。所以我们说不是要读圣经而已，不是要听到而已，应该常常每天要为自己心里面那个能够认识神看到神的心来祷告。阿们。所以天天要有这个祷告，神啊，求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使我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心，让我不要昏暗，让我的心地不要昏暗，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可以知道你的恩召和能指望等等等。所以这个祷告非常关键哦。一个很努力操练自己用这个祷告为自己祷告的人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他的心是可以看见神的。哥林多书信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敞开心看到神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的心会反照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的灵会改变，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般。所以你必须向神敞开你自己，你在神面前要求神给你智慧启示，而且你要向神敞开，你去亲近他。阿们。去认识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读圣经的缘故。而你读圣经很多时候读不懂，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智慧启示的灵。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天天为自己祷告，这个灵是不断进步的，就像一个人的智商他可以不断提升的，这样知道吗？了解这个意思吗？把它提升起来，潜力要把它激发出来。求主帮助你，这第一点如果你的心要好，你要认识神。阿们。你要敞开你的心去认识神，你要天天为你能够认识神的那个智能祷告，这样了解吗？一体两面，你要去亲近神，你要求神让你认识他的能力智慧，你要跟神要，这样知道吗？好，第二件事情，这个很重要啊！昨天在全教会同龄又特别提到这一点，你必须用新的心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如果用旧思维去看这个世界，麻烦了。如果我们以自己的事为是，非为非，来判断这个世界的是非对错，麻烦了。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说，谎言基本上面不见得是错的，但圣经告诉你说，说谎是罪，十诫里面特别讲得很清楚，对吧？世界告诉你说，生气可以到日落，发动冷战，整一下你的丈夫，他怎么坏，跟他冷战，整一下你的丈夫，或整一下你的妻子，整一下你的小孩。圣经就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不可含怒，你要以什么为是，什么为非。圣经告诉你要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帮助需要的人。可是世界不是这样讲的，啃老族的思维已经深入许多人的心。真的，我当面跟这些家里很有钱的人坐下来谈的时候，他直接跟我讲我爸爸只有我一个儿子 他将来这个公司不给我给谁啊？我不需要努力啊，我现在只要混个高中文凭就好了，我每天最快乐的就打电动啊。我说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地方你是有兴趣的、啊、英文，因为电动很多东西都是英文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以自己的思维是为非为非，对不对？你要以什么思维是为非为非，会决定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哦，对不对啊？耶稣告诉我们，赚钱是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呢、啊。可是世界告诉你，赚钱是要积攒起来，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啊。你到底以什么思维非非为非？这是经常讲的。经常说不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个污秽的话，原文是不好的话，你到底要以什么思维非什么非为非？我们是，我管你什么话了。也就是你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为什么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你到底要以谁的思维是谁的非为非呢？你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跟我讲的我不想听就不听啊。你要把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恶毒、阴毒从你们当中除掉，不一定吧？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为什么要宽恕他？我为什么要饶恕？你们要效法神的儿子啊！他怎么爱我们，像蒙慈爱人一样。我为什么？好，跳过去。光明的果子是什么？良善、公义、诚实。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结这个果子？你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日怎么样？你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就是要把光阴抢回来。原文就是要把它抢回来。你过去浪费太多，你要把它抢回来。我为什么？我母就这样过活、啊。不可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我就是喜欢喝酒啊，我不喝酒我睡不着啊。啊，圣经飘在天空的啦，我这样子、啊、喝酒什么关系？那从来不读真言的，还得跟我那边讲要不要喝酒什么。所以我跟品瑜的讲说，跟你父母亲讲啊、哦，我们家董道娶你，我们很开心，但是我们不是喝喜酒，我们要办的是喜宴哦，因为我们没有酒。谁说喜宴里面一定要有酒的？所以我要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你知道字字都要弄得清清楚楚，对不对？啊，喝喜酒，没有，我们是我们这个家宴啊，我不是喝喜酒，我是请婚宴啊，喜宴，因为我们没有酒。你看看很多基督徒，你看外邦人看你们基督徒怎么这样子？你们不是不要喝酒的吗？你们喝那个样子，脸跟关公一样红。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买到这一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秘辛好不好？哈，我今天讲的很短，要结束了，所以我可以讲一点秘辛。这个栋在卖的时候啊，那个中介商就跟我讲啊，我们来了好几次，跟他说啊，董牧师啊，其实哈、啊，我跟你讲，另外一组他们也要买，哈，人家他们也是教会，我跟你讲，人家比你们有钱，你们要贷款，人家用现金，而且人家车子比你们大。哈、哦，对不对？中介嘛，赶快卖掉就好了。那人家用现金又不用贷款，我还要帮你找一大堆贷款的公司。我跟你讲，而且人家车子开的又比你们大，挺好啊。以后买车子啊，开个拖拉机去，知道吗？哈、哦，买房子开个拖拉机啊，看车子，你知道吗？啊、哦，原来他们都在看呢啊、哦。好了，他说，但董牧师，我好想卖给你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啊，因为我觉得你们比较像基督徒。哎，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不能抽烟的吗？这些长老出去都在抽烟呢。所以基督徒要智慧充足，满有圣灵，还有一个什么？有好名声。阿们。不要对酒能使人放荡，那么我只要喝的不醉酒就好。你要不要为别人想一想？那些人家看你们这个样子，人家要信耶稣哦。那后面讲的更妙了啊！怎么诗歌颂词？好，后面讲这个跳过去，讲什么？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对不对？是不是？教会如何顺服基督，妻子就要如何顺服丈夫，对不对？那后面一句呢？丈夫，基督如何为教会舍命？那丈夫也要为教会舍命。 为妻子舍命。然后后面讲了，当孝顺父母，对不对？使你得福，对不对？好，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是不是啊？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那你要以什么事为是非为非嘛？一天到晚生气打小孩，把孩子想得跟贼一样防，这不合真理嘛？再有，你们做员工的要像从心里做，像为主做的，对不对？是不是？不是一天到晚这边想尽办法磨时间，对不对？老板请你来，你就想尽办法掏他的钱，然后你都不做事。那你老板也是嘛，对不对？那你要爱员工嘛，对不对？啊，阿门。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以什么的思维，是什么非要来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以真理来看，弟兄姐妹，我们把心智，我们的心智是以真理来看，很诚实的跟你说，我们很容易穿上新人，阿们。我们很容易知道我们该怎么做，这样你的心很快速的就会被更新，阿们。如果我们一直选择照着上帝的话去行，照着他的话判断，然后穿上真理，我们的心很容易变成美好的心，哈利路亚。最后，撒旦想尽办法要污染，要引诱，要击溃你的心，要夺去你的里面的圣洁美好，你要起来征战。所以以弗所书最后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全副军装起来打仗，阿们。为你的心起来祷告，起来守望，起来打仗，阿们。为你的家人起来打仗，把他的心真的要把完全的扭转，阿们，阿们。为你的教会来祷告，让你教会不能被污染，阿们。让你教会要坚持真理，哈利路亚。让教会要彼此相爱，阿们。你要起来打仗，穿上全副军装起来打仗，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上全副军装起来打仗。所以每天早上你都应该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站稳了，我站好了，以真理的带子束腰，公义的护心镜遮胸，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鞋穿在脚上，拿着信心当作藤牌，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求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我要靠着圣灵今天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拜紧紧不倦，对不对？是不是啊？为我自己祷告，为我全家人祷告，为圣徒祷告，为传道人祷告。就是你每天要这样子穿上全副军装来打仗，你当圣灵一感动你要为谁祷告，你赶快为他祷告，阿们。当圣灵一感动你要为什么，你赶快起来祷告。当你发觉有攻击来了，你要赶快起来祷告，阿们。当你发觉你又犯禁了，你又开始要好色了，你又开始要去玩手机了，你赶快起来祷告，阿们。你必须过这样的生活，你的心就会开始改变，变成美好，看到一切都是美好。我最后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有一本书叫《高老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了，很长也不用去看了，我把内容 summary 给你讲就好了。巴尔扎克写这本书很有名哦，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哦，跟我今天讲的有关哦。他说什么？他描述的是一个卖面粉，贫寒出身的一个卖面粉的一个人。他后来因为供应这个军队的面粉，所以他变得很有钱。他有两个女儿，他是用尽全力，全心全力的爱这两个女儿。这女人，两个女儿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他就全心爱她。然后这个两个女儿，他想尽办法弄嫁妆，让两个女儿嫁进豪门，知道吗？哦，上流社会。他自己出身贫寒呢，给他们预备好非常丰富家，让他们进入豪门。可是当这个老先生死临终之前，女儿都不来看他，出殡的时候也没有两个女儿。这个大文豪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描述当时巴黎社会的社会现况，拜金主义，无情无义，父母亲想尽办法把最好的给儿女，就搞出一群白眼狼，无亲情。他不是随便杜撰的，就是当时的巴黎拜金主义的社会，整个氛围就是这个样子。因此这个把它拿在我们今天看，要建造美好，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哦。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好，他没有拥有一颗美好的心，就是连最美的爱给他，对他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听懂这个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 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心不好，因此如果我给你，对你来说一点都不好，是灾难，会把你变成白眼狼，无情无义，忘恩负义的人。倒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预备好一颗美善的心，上帝就很放心的把很多美善都要给你。阿爸阿们。我最后讲一个故事，这真实在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跟我们分享她家里发生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我不讲名字，但我可以告诉你美好的见证。她的小孩读书读得非常的好，有一天孩子跟同学们要去看一个什么什么展览，回家的时候同学的妈妈就来接他们。同学的妈妈开的是 Benz 哦，他们家是没有车的，同学的妈妈开 Benz 来接他们，请他们吃一顿晚餐。他一看到同学的妈妈请他吃的晚餐的价目表都撒在那边了，他妈妈，这个同学的妈妈请他吃的那个晚餐的那一餐，他的价格就是他一个礼拜的生活费。他回来就被回到家里面，妈妈又那个妈妈又用 Benz 把他送回到他家。这个女儿回到家就有点 confused 了，为什么我们家没有这样？怎么差这么多？Confuse 会不会 confuse？ 会啊，人家一餐我们一个礼拜的费用，人家 Benz 真的不一样。 Benz 你进去拜拜摸那零件，你都不知道怎么摸，怎么弄坏人家，对不对？怎么这样？那我们家为什么这样子？不到一个礼拜吧，这孩子突然间他看到了一件事情，他跟他妈妈讲，我觉得我是幸福的，我才是真正幸福的，因为我每天回家爸爸妈妈都为我预备了热食，一家人一起吃饭，这才叫幸福。一个孩子的心决定他看到什么，决定他会说出什么，决定他未来会做什么。当一个孩子的心是很美好的时候，上帝当然很放心要把很多的事物都给他。阿爸们，他当然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建造者。建造美好是需要耐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牧师跟说了一个见证，很激励我的心。他说他有一个姐妹是单亲，只有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在青少年之后就跟他越来越疏离，很疏离，然后开始留朋克头，一个女生穿个军装，搞得跟那个八加九一样。他就一直劝这个女儿，这女儿就跟他越来越疏离，就不理他。终究有一天，他提出来说：“我要搬出去。”妈妈阻挡不了他，女儿就搬出去了。渐渐的，连音讯都没有了。但这个妈妈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求你拯救我的女儿，神啊，求你拯救我的女儿。渐渐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她继续祷告，神啊，求你拯救我的女儿。想到她小的时候拿着芭比娃娃，我们两个在家里面，我们两个人多么的开心，这都快忘记这样的声音了，这样的画面了。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一个讯息进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你去把她的遗物收一下。一看啊，原来就在我们附近的城市啊！我还需要祷告吗？她已经死了，痛苦。她拿那寄来的那个钥匙，她就找到那个地址。她进去又深了一口气，把门打开。一进去以后，发觉没有我想象的凌乱，而却是很简陋，但却是很干净，有次有序。一看桌子上面有一封信，没有贴上邮票。他颤颤巍巍的坐在那个书桌前面，把信打开。妈妈，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忍耐，我决定了我下个礼拜就会回家，我信耶稣了，我真的好感动，他拯救了我，改变了我，我好期待能够回到家里跟你比肩而坐，抱着你跟你讲这些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妈妈，我永远都不能忘记你在我违背你对你大吼大叫的时候，你就是不放弃的爱我。妈妈，我要你知道你这份对我不放弃的爱对我来说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要建立美好，可能不一定在我们预设的计划里面会出现，但是在永恒当中那是最美好的美好。阿爸们，让我们不要一直常常放弃，我们要建造美好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阿们。但求主让我们不要放弃，阿们，千万不要放弃。你去追求一颗美好的心，你要不断的认识你的神，让你的心美好，你要不断不断的在身边用神的价值观、神的是非观、神的是为是非非来看这个世界，然后照着神所说的去做。阿们。你别好，你要起来祷告征战，像这个妈妈一样为自己为你所爱的征战，永远不要放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心美好，看到都是美好，嘴巴说的尽是美好，手所做的都是美好。求主帮助我们起来认识这位美好的神，至美至善的神，让我们的心被他熏陶，被他改变，让我们起来以神的是为非，是以他的非为非，来决定我们每天的生活举止言行选择，我们的心一定会变成美好。改换一下这样的心思，这样的心智，这样的态度吧。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起来为自己为我们所爱的人不放弃的祷告。阿们。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建立美好，我们是要在永恒当中，我们是要在永恒的里面建造美好。哈利路亚，不要放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美好的心，永不放弃建造美好。同心来祷告，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美好，说出美好，建造美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